方面在做那个文字工作，跟到处讲道。在文字工作，就他负责有一个杂志叫《宇宙观》，这个《宇宙观》嘛，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杂志。他这唯有在台湾唯有这个基督教的杂志能够打进一般的杂志的市场里头去，能够一般可以在一般的书店都能够卖，所以有很多人看了这杂志都认识了耶稣基督。同时那个林弟兄们，他一方面他在负责杂志工作，一方面也到处旅行布道。他们也在主日也在南京东路礼拜堂也负责也每个月也负责一次讲台。那么他在尤其在台湾对青年的工作，那么他的讲道的方式也许跟一般的传道人不一样，他就讲的根据那个学术文化的方面，尤其这一方面来讲那个耶稣基督。他在东南亚各地，哎呦，在美国来过好几次，他来到我们美国教会这一次算是第四次了。也在将这里完了，还要到 Boston， 还到很多地方传扬主的福音。他每到一处地方讲道，都有很多人悔改信主。那么关于那个宇宙观杂志，我相信待会那个林弟兄会放的幻灯片介绍这个杂志，所以我也不多说了。那么底下我想把对了，我还介绍呢，我们跟宇宙观一起来的业务经理有黄永永黄弟兄。那么他是台湾商地泰雅出的人，那么他商地的名字叫拔旺，他并不是真是有拔旺什么东西，他就是夜莺翻译的声音叫拔旺，是不是？那么他是在山，他母亲都信主，他们在一族当中都信主的。那么他也在这山地那里能信耶稣，信耶稣之后他的全世界奉献为主做工，那么在那个宇宙观杂志社负责业务方面的工作。那么这次也跟了林弟兄一起出来，也到处为主做见证。现在我把底下的时间我想交给林弟兄。
介绍，何弟兄曾经在我们宇宙观做过一年的义工，跟我们有同甘共苦之谊。我也很感谢主给我这个好的机会。我在宇宙光也是做义工，做了12年。那么而且神也很祝福这个杂志。那么我在宇宙光，神也给我一些学习的机会，因为我是一个义工，但是我负的责任很多，因为我现在是那个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我很感谢主给我19个全时间的同工，我们在一起共同侍奉。那么我虽然是义工，神也给我一些时间，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教书，我的时间比较自由，所以我每天都可以有时间到宇宙光去。大概我中元下班我就去宇宙光，那么工作到晚上再回去。那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这一次到美国来，我们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今年正好中元给我 sabbatical leave 一年。那么也是我们有一些服事的计划要在各地方展开，所以神就给我的机会到美国跟很多弟兄姊妹有机会见面，有机会交通。那么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再一次到圣经那里的教会来跟各位一起见面，也很盼望各位的祷告中能够多多纪念这样的一份工作，也纪念我们的这个事工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主希望在1986年的6月我们能够买下一个新的地方。昨天我第一次到这个新堂，朱弟兄带我到处参观，哎，我真是羡慕得不得了，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说如果给宇宙光只要一半就可以了。我们真是盼望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更有效果来侍奉我们的主。现在我们19位同工已经完全占满那个所有我们那边的空间，那么像我这样比较胖的人进去就很麻烦哈。我每次开抽屉我一定要站出来才能够打开我的抽屉哈，因为那个桌子挤得很挤的哈。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再那样下去，我们侍奉的品质会受影响。那么当然也有很多问题，等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是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一直祷告主应该跟各位思考一句什么样的话。我就想我们中国人最祈求福气，所以我想把圣经中最大的福气来分给各位。那么在耶稣的讲道里面，我想最有名的就是他的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啊，这个八福篇哈、啊，是我们都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当辅导，我强迫我们的学生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背到第七章啊，全部都要背，因为我觉得那三章圣经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是耶稣整个的教训的中心。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全部看完，所以我就准备跟各位一起思考一节啊，就是耶稣讲的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我印了一个讲义，为了帮助我们思考，所以如果你没有讲义的话，这个好像在前面还有哈，那么请你可以拿到讲义，那我们可以讲得比较快一点，是不是都有了？那么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注重祈求福气的国家，特别是我在美国，我也看到很多的家庭啊，每当我们这个写这个福字的时候，总是把它倒贴啊。那么我们小时候不太了解，哎呀，这个字贴倒了啊，我们爸爸妈妈就骂，不是贴倒了，是福到了啊，要讨个吉利啊。我们希望你哦，福到了啊，我们觉得很好。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乡的时候啊，我的舅舅很严格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寄居在舅舅家，我的母亲就一再告诫说哈，你绝对不可以讲一个不好听的字哈，什么死啦什么那些东西都不可以讲哈，讲了舅舅就会生气。但是我们是小孩子哈，越不准讲啊就越会冒出来哈，所以每次讲出来以后啊，这个舅舅都要生气。我们中国人很注重这些，很祈求这些东西啊，在乡下哈，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话语都是来化解一些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哈。假如说不幸把一个盘子打碎了，我们就马上说岁岁平安啊，岁岁平安，来祈求福气。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很多人都是在祈求一个平安，来祈求一个福气。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要追问究竟什么是福呢，福气究竟是什么，那我想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解说。那我今天就引用了我想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本书，叫《红楼梦》啊。这《红楼梦》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有这个一个跛足道人哈、啊，这是一个疯狂骆驼的一个跛足道人，对着那一个《红楼梦》里面一个主角就甄士隐，就对他唱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好了歌》啊。我想啊，怕我的国语不太标准，所以我把这歌抄在这边，请各位、啊、跟我一起来看这首歌哈。啊，这个好了歌怎么唱的呢？这个疯道人呢，他这样唱，他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之恨聚无多，及到多时掩蔽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一段似乎是在点明那一个整本书的那个中心。在这个地方，这个《红楼梦》的作者哈，借着这个疯狂道人来指出我们一般人所追求的福气。我们羡慕神仙，我们人都在追求那个超越物质肉身的一个仙境。我想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注重这种仙境的追求的，从秦到汉到隋唐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会发现我们人的心都在追寻那个神仙的那个超然忘我的一个最完美的最美好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一首诗它第一句开始都是这么一句话，世人都晓神仙好，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最好的，我们都明白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一首诗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东西就是所谓我们在世上追取的这些福利，这些福气，把我们对于永生的对于神国度的追寻把它影响了。所以第一个他就说唯有功名忘不了，第二个说只有金银忘不了，
第三个说只有娇妻忘不了，第四个说只有儿孙忘不了。这四者哈，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去年呢在台湾，刚刚报告说我们是出版界的，那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书哈能够推销到一般的非基督教的市场上去，那我们想这样才可以把福音送过去。我们的黄弟兄啊，他就是负责这个工作，专门把我们出版的书籍往一般的书报摊上去推销。那么去年在台湾的出版界也是如此，很多的这个书店呢开始电脑化，用电脑来管理他们的这个书籍。所以去年呢台湾就流行一个东西叫做排行榜，书籍排行榜，我想这个东西在美国已经很久了，是 best sellers 哈，就是要讲排行榜。那么去年因为他们刚刚第一次统计这个排行榜，所以这个排行榜的问题啊，哇，引起了很多很多人的关心。那么几个很大的书店，一些很大的杂志，像天下杂志，像时报杂志，像电视公司，台湾电视公司，他们每一个月有一个节目就是报告这个书籍的排行榜，所以对书籍的这个销路，对书籍的影响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力。我们很感谢主哈，我们宇宙光也有几本书哈，在去年呢能够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十名。那么这几本书呢，如果我们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们宇宙光的书哈，第一次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的一本书叫做《成功秘籍》，成功啊。所以这本书一畅销以后，我们连续出了两本，叫做《成功天机》，叫做《成功实践》啊，都是讲成功的。所以去年他们就说哈，说台湾的出版界啊有一个成功旋风，一个成功旋风。当我们那个《成功秘籍》在台湾的书籍市场上推展开来的时候，哎呀，一下子就畅销起来，报纸的评论很多，甚至于像台湾电视公司，他有一次连续11天晚上，在他收播新闻之后，每天晚上用3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我们这本书的内容。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说你们真厉害啊，你们怎么肯舍得花这么多的广告钱呢、啊、每天晚上花3分钟来推销你们的书。是开玩笑了，宇宙光哪有那么多钱呢、啊，不要说3分钟了、啊，3秒钟的钱我们都出不起，因为那广告很贵很贵啊。后来我们去打听，原来发现了台湾电视公司的总经理石永贵先生，他非常欣赏这本书，他买了很多，然后亲自签名题字，要求台湾电视公司所有的一级主管每个人都要读这本书。所以这个成功的这一本书出来了以后，我们又连续出了2本，然后把这3本合起来叫做成功三书，在市面上推出，引起很大的反响。然后我们知道台湾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一窝蜂哈、啊，哎呀，每个出版社都出书，通通叫做成功哈、啊，成功的人生，成功的什么，成功的什么，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叫成功旋风。我想啊，人都希望成功，我们都希望争取成功，所以这边说唯有功名忘不了。哎呀，我们真是盼望、渴望着我们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这一首诗告诉我们说，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哎呀，我们读到这边，我们真是这样感觉到，当我们去追求一个成功的功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就得到一个成功的人生呢？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特别当我们那本书那样畅销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些人他们追求一个成功的一个功名，成功的一个生活，但是请问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呢？所以像第二句话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经营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想到圣经中所讲的有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啊，他的田产丰富，甚至于没有地方可以收容，所以他就自己心里在那边嘀咕思想，他说我有这么多的财物，我要怎么办呢？然后他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仓房，然后我要把我的出产统统存进去，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在讲这个比喻之前，耶稣说，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于是他就讲了下面我们刚讲这个故事。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财主。我觉得这个故事虽然是个古代的故事，很像我们现代人。我们现在我们求取功名，我们求取钱财，我们求取一个学位，我们求取一个地位，我们希望买到一个更好的房子，我们希望有个不错的车子，这是我们在求取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哈，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是一个会思想的人，他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他是一个发掘问题的人。而且我们会发现他很会计划，他未雨绸缪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个计划的世界，什么事情都要有几年计划，都要有几年计划。所以这一个财主给我们看到他也是这样的人，他很会计划，他很会安排，他不仅是思想，他不仅是计划。我相信哈，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有思想也有计划，但是我们有个大毛病，就是没恒心啊。譬如说我这个减肥计划已经减肥的计划了很多次了哈，每次都是半途而废，结果就更胖啊。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我们没有去实行，对不对？或者我们实行的不够彻底。但是你看圣经上讲的这一个财主哈，他不仅是思想，他不仅是发掘问题，他不仅是有计划，而且他就实行，他就把仓房拆了。你知道把一个仓房拆了不简单了，他本来是个房子嘛，把它拆了，然后另外去盖一个更大的，这个不简单，要去掉旧的，要建一个新的，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一个财主他具有现代经营企业管理的观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计划了，他思想了，他安排了，他而且采取行动，采取了行动，然后他果然赚了更多的钱，他就把他的钱存到那个新的仓房的里面去。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的钱财积存，好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读到这边我就想起来《红楼梦》的这首诗，很有意思，对不对？这一个财主他有这么多的本事，但是在他的内心的深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灵魂。他在为物质忙碌，他在为物质策划，但是在忙碌策划之余他也会想到他自己宝贵的灵魂。所以当他把这些东西存好了以后，他就很得意的很满足的去对他的灵魂说，他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所以怎么样，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钱财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以为我们有一个高的地位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奋斗奋发有成就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所以这一个财主他做这些，他就对他的灵魂说，他说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但是各位，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那一节圣经，你就会发现了，耶稣基督怎么样警告这个人呢？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啊，如果今晚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要归给谁呢？好，这边牵扯到一个问题了，这个财主以为他积攒钱财就可以换取他灵魂的满足，可以换取他生活的快乐，但是耶稣基督称这么一个聪明的人，这样一个有计划会安排一切的人，耶稣就怎么说他呢？耶稣就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个无知的人。为什么无知呢？因为灵魂不在你的手中，因为生命不在你的手中。如果今天晚上要你的生命，那么你所积存的究竟要归给谁呢？所以我们从前面这两段来看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们中国的这一个古老的小说上这样说，众造之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步入中年以后啊，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年轻的时候啊有本钱去多吃一点，可是没有钱去吃，等到你有钱去吃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已经不能吃了。这几天我们在美国就深深有这种遗憾，因为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很爱我们哈，天天请我们去吃饭，而且每一次面对的那些食物的时候都是相当的引诱。我就想，如果我当学生时候这样请我吃的话，你看看我三家都去吃。但是很不幸啊，现在好像有机会可以吃了，我们发现我们的体力已经不能够那样吃了，连我的同工这个八万兄都有如此的感觉啊，他比我年轻十几岁了。所以我们从这边去想，你会发现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哈。他说极道多食怎么样，就差不多快要闭眼睛了。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拼命去追求，拼命嫌不够，这终朝只恨聚无多，一天到晚想就是我的钱不够，我的钱不够，我的钱不够，等到你觉得够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要闭眼睛了。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力气可以玩，可以去享受的时候没有钱去享受，等到我们有钱可以去享受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力气去享受了。我最近常常在各地旅行，我常常看到那个老公公老婆婆的旅行团啊，他们说啊，这些人都是退休了啊，所以他们很有时间，而且他们也有钱，他们就到处去旅行。但是我看看呢，我也发现他们的游性并不是太高，因为已经没有力气了，不像年轻人那么有力气了。年轻人有力气，没有时间，没有钱。但是等你有钱有时间的时候，你又没有力气。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有意思，是终朝只恨聚无多，极道多时怎么样，眼睛闭了，眼睛就闭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他对那个人说，他说如果今天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要归给谁呢？所以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福气呢？我们也许觉得我们有了那一切我们就有了福气了，但是耶稣基督要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人。好像我们现代人很聪明，我们现在越来越精明，越来越会计算，越来越会计划，但是我们搞错了，我们以为那一切东西可以来换取我们灵魂里面的满足。耶稣基督说，如果今天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要归给谁呢？我们中国的这本很有名的小说说，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有些时候我们去评掉一些盖世的英雄，我们就会发现荒冢一堆，真的是荒冢一堆草没了，那个人已经不知去向了。那个古今的很多的英雄豪杰在时间的潮流里面已经早已经不见了。所以这个人虽然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他以为那些可以换取到他灵魂的满足。他说灵魂呐、你有多年的财务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耶稣要说无知的人了、如果今天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归给谁呢？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反省，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就当我们在争取在追求这些世界的功名经营钱财的时候，这两句话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不是我们真正的福气，那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福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后面两句话怎么说呢？他说世人都想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你说不至于那样吧。我想起一个古代的故事，我们中国的庄子，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庄子有一次路过一个荒郊，他就看到一个妇女坐在那个坟头上，在那边扇坟，拿一个扇子在扇坟。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呢？庄子觉得很奇怪，怎么是拿扇子去扇坟呢？他就跑去问，哎，他说夫人呢、你为什么拿扇子来扇这个坟？扇这个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妇人就说了，他说我先生临终的时候曾经交代过我，你可以改嫁，但是有一个条件，要等到坟土干了以后你才可以改嫁，所以我现在来扇坟，希望把这个坟土赶快扇干，我就可以改嫁。 哎呀，庄子一听啊，觉得非常的难过，他也觉得非常的气愤，而且他再一想啊，他回家看他可爱的妻子，越看越怀疑，谁知道将来我死了以后，你是不是也去山坟呢？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庄子的故事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庄子哈，就装死，装死，然后他化身为一个楚国的一个王子哈，他就跑来，王孙他就跑来向他的妻子献身，然后他就引诱他，然后他的妻子果然就爱上这个楚国的这个王孙，然后他就说，哎呀，他说我得了一种病，这个病是非死不可，只有一道药可以救我，是什么药呢？就是那个刚刚死了不久的人的那个老髓可以救我，如果可以把他老髓拿来给我吃，我的病就会好。所以庄子的妻子就拿着一把斧头跑到庄子的坟这个棺材那边去，就劈棺要把庄子的脑袋破开来，来取这个老髓来养他的情人。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过，是大劈棺的故事。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起庄子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庄子好像在那边发现了一些人性中的一些悲哀，人性中的人生中的聚散无常，那种情爱的不可保证，庄子他发现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啊。我刚刚说去年哈、那个陈功旋风吹了台湾的出版界，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旋风，就是爱的旋风。因为去年呢，这个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爱生活与学习。这本书是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里奥巴斯卡利尔写的，这本书出版了以后立刻就变成台湾出版的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一直排到我离开台湾的时候还是第一名。那么后来我们宇宙光就发现巴斯卡利亚的另外一本书是他在加州大学开课的讲义，那本书只有一个字，叫做 Love 爱，我们就立刻把这本书出版了。我们出版了以后，这本书也立刻进入畅销排行榜第二名。然后我们有一天发现尼奥巴斯卡利亚的另外一本书叫做 Loving Each Other， 彼此相爱，他引用圣经上的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哎，我们说这本书很好，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为这个中文。当我们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五家出版社已经同时出版这一本《彼此相爱》，但是当这五家的书一起上了市场的时候，有两家又进到排行榜的前十名，宇宙光是其中之一。可见呢，我们的业务经理很不错，五家翻译同样的书，有两家进了畅销书排行榜，我们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巴斯卡利哈，他一个人写的书就有四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面，加上成功，这一来的话，所以去年他们说台湾的整个的出版界就是爱的旋风跟成功的旋风。我想哈、这一件事情大概可以充分的反映出很多人心的需要。我查考了一下，去年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的排名也是 Loving Each Other 那本书排行第一名，一样的。所以可见呢，在东西方我们都需要爱，我们都发现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我们都发现我们不会爱。所以这边都说世人都晓神好，只有娇妻忘不了。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情感的认责，我们需要爱的保证，我们需要爱的能力。但是我们会发现人间的爱是越来越不可靠，人间的爱是越来越淡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应该爱，但是我们不会爱。我们宇宙光有一个辅导中心，愿意帮助一些心灵上有困扰的人。在我们所处理的那些案件的里面，夫妻之间的问题、亲子之间的问题、这个情感的问题，永远是第一位，永远是最多的。我们如果办座谈会，我们宇宙光在台湾常常办座谈会，我们如果办座谈会，假定我们办的座谈会是跟情感、爱情、夫妻生活有关的，永远是满座。所以我们何弟兄知道哈，我们办的其实非常轰的座谈会，把那个台北的怀仁堂楼上楼下全部挤满。所以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这样 样的座谈会，这样性质就会有那么多人来呢？很简单，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他们不晓得应该如何去彼此相爱。有些时候一个伤心的父母会来找我们，说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办呢？哎呀，我真是急得不得了，一边讲一边哭啊。讲完了以后，这个伤心的父母离开，就抓住我们的手说，林先生啊，我跟你讲的话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孩子啊，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曾经来过哈，绝对不能告诉他哦，你如果告诉他那就糟糕了。我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讲的。但是也许过了不久，他的孩子也来找我们了。哎呀，他讲我是如何爱我的爸爸妈妈，我真的知道。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turn your tape over at this point. Thank you.
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曾经来过哈，绝对不能告诉他哦，你如果告诉他那就糟糕了。你放心，我们不会讲的。但是也许过了不久，他的孩子也来找我们了。哎呀，他讲我是如何爱我的爸爸妈妈，我真的知道他们对我很好，我很想做一个好孩子，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办不到。一边讲也一边哭，哭完的时候我们送他走，说他就发了一手说，林先生啊，林哥哥啊，我跟你讲的话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哦。我觉得很奇怪，这种爱的沟通的缺乏也成为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可以发现人的爱是这样的有限，是这样的没有能力，是这样的软弱。而且特别是在美国，我觉得有一些学者们他们真的把爱的意思完全解释错误了。今天很多人眼睛越来越近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们的肉体所能够感觉得到的。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一个感觉的文化，只是在感觉中去认同，所以我们的爱就变成我们身体的一些需要，变成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舍不下那些情情意义，但是呢我们也在里面辗转痛苦，我们发现那些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保障。所以这一首古诗对我们今天而言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福呢？那最后他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慈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哇，这个很悲哀。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世界真的亲情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环绕着我们。所以《红楼梦》中的这一个疯狂道人，在这本书一开始就好像为那个时期的人生就画出了一幅图画。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呢？功名、经营、爱情，或者是我们自以为引以为重的那个家族呢？在这一首诗的最后，这个作者他就来解释这首歌为什么叫做好了歌啊，叫做好了歌。为什么叫好了歌呢？他说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这写得很有意思哈。我这个不发音啊，这个了我分不清楚哈，所以你们听起来是觉得有点奇怪，我太太常常笑我。所以他说世上的万般好便是了。什么叫做好？好就是了，了就是没了，空无，没有了，了便是好。所以他说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换句话说，他把人生的空幻，把这个物质世界的虚幻跟我们表达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究竟什么是福气呢？我们今天现代人在物质肉身所追求的东西，难道就真的是我们的福气吗？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更多更多的面对。所以我这边引了两句西方的话，这句话米尔是我们当代最有名的功利主义大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Eat, drink and be merry, for tomorrow we shall die。 你知道这句话从哪来的吗？就从圣经上变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个无知的财主怎么说？吃喝快乐吧，吃喝快乐吧，他以为吃喝就快乐。所以这个 J.S. Mill 他就说 Eat,
Drink and be merry. 吃喝快乐嘛。For tomorrow we shall die. 因为我们马上面对着一个即将来到的死亡。明天我们就可能会死。所以我们要抓住今天。我们中国人杜秋良的诗就这样讲说，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像这些话都道尽了我们很多人生的辛酸，生死的大限好像就在我们生命中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阻碍，挡在我们的前面。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最悲哀的话，他说，看哪，我两手空空的来，我现在两手空空的去。我们中国人也一直这样讲，说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所谓撒手而归。所以当我们对于生死的问题更敏锐的去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世上的这一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真正该追求的东西，那都不是我们真正的福气。圣塔耶拉的这句话在60年代70年代的初期曾经被那些 hippies， 曾经被那些吸毒的，我们说 drug abuse 那些人引用的非常的普遍。他怎么说呢？他 There is no cure for birth or death save to enjoy the interval、啊、生死都没有药可救，无特效药可救，所以怎么办？我们就好好的来享受中间这一段。他们以为享受中间这一段就可以达到他们真正的生命的快乐平安，可以享受的那一段。但是他这边有一个虚假的错误的前提，就是他认为生跟死都是无药可救的。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得到一个反证，如果你要了解真正的去 enjoy your life， 应该首先了解的就是生跟死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前提来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第一个好的福气是什么呢？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中国人很注重虚心，我们要谦虚，我们要自认，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要认识自己的软弱，要认识自己的亏欠跟不够。这并不是自卑，这是对自我的了解，这是一种生命中很有能力的勇气，我们敢面对自己。所以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个基督老师要认罪，这个认罪好像这个太有点贬损我们的人格了哈。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人肯承认自己的 limitation， 这是很大的勇敢。而且正是当因为我们认识了我们的 limitation， 所以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发展我们的人生。所以圣经上耶稣讲的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就是虚心。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谦虚是一切的开始，虚心是一切的开始。那么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英文的圣经，你就会发现了，这个英文的圣经里面讲到谦虚，讲到虚心，它用的字是 spiritually poor， 就是在灵的里面，在我们的灵魂的内在的里面，我们感觉到贫穷。当我们面对着那个完美的完善的那个神的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贫穷。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的义都好像是什么？破烂的衣服，都好像是破烂的衣服。因为你如果没有碰到对手跟你比较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错，但是你遇到对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应该遇到高手哈，我们在台湾要发展体育，他们常常说啊，要把运动选手哈、啊、送出来比赛。为什么呢？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嘛，对不对？强中还有强中手嘛。如果你老是跟那些跟你输的人来比，没什么好比的，对不对？比来比去你都最厉害。你要跟高手比，你才发现，哎呀，我的缺点在哪里？我需要好好的去学习。所以这边讲到说 ，spiritual poor， 灵里面的一种不够，一种贫穷。换句话说，当我们活在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错。我到美国来，有时候经常 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谈到信仰的问题，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我很好啊，我觉得我不需要啊，我很满足啊，我的道德，我的学问，我的生活什么都不错了，没什么，没什么我太坏的地方，了不起嘛，周末打个八圈卫生麻将，这个也无伤大雅。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自己很满意了，相当不错了。是的，我在台湾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哈，我看看那个什么玉龙飞陀，我觉得也不错，哇，打得真精彩，那秀男真准啊。哎，可是最近几年呢，台湾办这个国际的篮球比赛哈，像威廉琼斯杯篮球比赛，去年呢，这个威廉琼斯杯篮球比赛邀请了一个荷兰队来打球，那个队里面有一个女球员很厉害，她是全世界的第二号射手。我看了那场球啊，那真是看得过瘾极了，因为她一个人在那场球里面得了120几分，啪啪什么就，我看她随便怎么乱都进去，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呢？他随便一丢就进去，你30个人看他，他怎么一钻他一丢就进去了，而且进去的快得很，很奇怪的。当我看完那个高手以后，我才发现，哎呀，我们的球员还需要长期磨练，他差得太远。这次到美国来，在三后赛有一次有个弟兄说，哎呀，你来正好，请你看一场球。看什么球？看那个美国的这个职业球队的比赛啊，我看那场真是精彩啊，那个球员跑球那么快，投篮那么快，那个灌篮夸夸夸灌得那么够过瘾，真是好极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们的篮球就是还需要磨练磨练磨练啊。在台湾我们也有看这个 football 哈，哎呀，我最近看了几场美国的这个转播 football， 啊，看起来真是过瘾得很。所以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足呢？你看到一个高标准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不足。我觉得哈，如果你要真的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如果你要真的有一个了不起的要件的人生，大概第一步你要看到神的完全，你要看到神的丰富，然后你才会觉得我不够，然后你会觉得我是这样的可怜。所以像保罗那样的人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人了，他的道德已经相当相当的好了。但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所有的义在神的面前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的，我对我自己不满意，然后怎么样，他才能够往前去走。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虚心在我们中国的意思，在这个英文圣经意义上都有个特别的意义在那边。然后我们下面就有几个说明让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现实的关切的里面，我们这边称它为 reality concern， 我们都有一个现实的关切。去年呢，这一个新儒家的几个很重要的学者们，那么毛中山教授，他在联合报发表了一连串的演说，他就讲到，他说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切问题啊，就是 ultimate concern 的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哈，都在 reality concern 里面，所以我们孔夫子，这个未知生焉知死，他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现实的，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问题。但是毛中山教授在去年那篇文章里面，他就特别提到，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我们依然需要有终极关切。这个终极关切这个字眼是他们从基督教所借去的，从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里面所借去的。换句话说，我们活在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处理我们日常的生活，吃喝穿行走啊，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 reality concern 我们都需要解决，我们都需要面对。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个东西，我们会发现那不是我们真正的福气。我们会发现现代人的人生就是因为他太多的沉迷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去了，以后现实生活把他整个的麻醉了，结果他里面的那个空虚，他里面的那种问题产生了，他不知道，他以为用那些现实的东西就可以解决他里面的问题，结果呢就让他导致走入到一个更大的偏差的里面去。我自己常常感觉到这种的问题，我常常想， 什么叫做真的信耶稣呢？信耶稣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整个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还是跟别人一样的，我们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基督徒，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了。这个灵让我们去关心终极的问题，我们会思想永恒，我们会思想永生。圣经里面有句很重要的话说，说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神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物质肉身都是有限的，我们的物质肉身都会朽坏的，我们的物质肉身都会毁灭的。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你出入于尘土仍旧要归于尘土，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我们这个物质肉身一定是短暂跟有限的，但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很不一样。昨天早上我们在姐妹会我们放那个幻灯，我们就提到这一点。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把永生赐给了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人的里面有他的灵，这个灵是超越我们这个物质肉身，超越我们这个现实关切的。所以现实的一切是有限制的，是短暂的，但是神把永生给我们。所以说在有限的肉体当中，我们人存在着一个无限的一个永恒的灵的作用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人的尊贵、人的价值就在乎我们里面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你必须要找到一个高的标准。如果你把你的人生的价值整个的投资在那个低标准的里面的话，那么也许你觉得你很满意，不错，我今天吃的不错啊，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墨西哥餐啊，吃得很好哈、啊，这个好姊妹跟王姊妹他们请我们去吃哈、啊，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吃这个墨西哥餐，吃到现在还觉得很饱哈、啊，很好，很不错，我们很谢谢他们请我们吃这餐很特别的晚餐，而且那个餐馆挺有气氛的哈、啊，啊，那个 waiter 很不错哈、啊，我觉得今天那个 waiter 长得很帅啊，长得高高大大的哈、啊，有一个很漂亮的美国胡子啊，在那边哈、啊，也很有礼貌。很不错，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我不排斥。如果我排斥，我今天就不去了。我不排斥，我觉得那也好，那也给我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印象。可能我回到台北，我会跟我太太说啊，这是在辛辛那提有人请我去一个墨西哥餐，一个很墨西哥风味的感觉。我也许会跟我的家里人讲，跟我的朋友讲这个经验，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顿饭吃完了以后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需要这些。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这个短暂的有限的物质肉身存在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人跟禽兽不一样，你看那只狗啊，如果你请它吃一餐大餐它也很高兴，是不是？它也会很高兴的，它也会跟你感恩图报啊，啊，它也会摇摇尾巴，它也会吠叫两声的来表示它的 appreciation。但是人跟禽兽不一样，人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是神所特别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我们有现实生活的关切，但是每一个人都具有那个终极生命的关切，就是对于永恒的认识，对于永生的认识，对于生命的本身的价值跟意义的需要的认识，对于生死问题的解决的认识，这是我们人所需要的，这是我们人所具备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需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昨天我提到这个陶大伟信主，他就想到当他的母亲过世了以后，他就想到我的母亲那么爱我，我那么爱我的母亲，难道就以后就没有了吗？所以当他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长老对他说，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会在哪里再见面。这句话对他是很重要的影响力。当韩伟长老在他病的末期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他不能忘记他母亲在过世之前对他们讲的这样说，说我们来彼此相约，
将来在天堂的哪一个门我们一起见面。哎呀，这种感觉，这种信仰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重要，是对现实的一种突破。所以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呢？就是我们真正的认识了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更高层次的部分，就是我们灵魂的生命的部分。当你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这个部分，你什么时候就开始变成一个有福的人。如果我们永远在世界的里面打转，如果我们永远在现实的关系中打转，我们也有一些福气，不过这些福气呢，只不过是些世俗的福气而已。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再往下推，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种不足的感觉。我这边用那个字叫做贫穷感啊，贫穷感的产生。我们面对着一个完全者，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是不是？我刚刚举了例子，对不对？如果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我自己很伟大。但是当我面对着一个更伟大的学者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呀，我谦卑，我的谦卑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不会勉强，因为我真的比他差得太远了嘛，我真的发现这一点嘛。我们在学术界我们很讲究这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甚至我们可以到不耻下问了哈，我们都愿意做，只要对我们能够真实的，我们都愿意做。所以我们这边提到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需要的感觉呢？我们在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里面，我们会感觉到自己贫穷，我们会感觉到自己不足，我们会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在灵里面贫穷的人。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我这边第一点提到，如果你生病了，你就感觉迟钝。当然了，更不幸如果你死了，你根本就没感觉。所以我们老夫子说哈，哀莫怎么样，大于心死。哎呀，我每次想孔子这句话，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哀莫大于心死。如果我们的心还没有死，我们还有希望。但是最可悲的就是我们的心死掉了。所以我们把孔子这句话拿过来看，就说最可悲的就是我们的灵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没有感觉了。我们生病了，没有胃口。你做最好的菜，我也不想吃，没有胃口。甚至我死了，我根本吃不下去任何一口。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也不要太得意啊。很可能是我们的灵里面出了毛病，很可能是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出了毛病了。所以昨天我曾经跟各位讲，那个陶大伟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信了耶稣，我还会嫉妒这个孙悦呢？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信主人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们信主有时候会觉得是我不对，我愿意认错，这不是窝囊，这不是越变得没有出息，而是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生命出现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讲的这种经验，他说肉体跟情欲相争，肉体跟情欲相争。他说我清清楚楚感觉到在我的这个里面有两个力量在相争，就是肉体跟情欲在相争。所以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我愿意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所以要把我掳去，要服从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种苦哈，是得到释放的开始。有些人说，哎，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好像还好得很嘛，还没什么事情，干什么都心里很平安，我信耶稣以后反而不平安了。我觉得哈，要分析分析你是为什么事情不平安啊。这个没有信耶稣以前呢哈，考试作弊心里很平安，这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作弊嘛，对不对？这个我不作弊我太划不来了，太吃亏了。我以前在学校里我常常跟学生讲，我说你们考试哈，考不好还有补救，作弊就没有补救啊。这是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如果你们考不好，我当老师人我会想办法给你补救的机会，如果你考试作弊被我抓到了，就没有补救的机会，我就不给你补救。老师说
我这个当老师呢，我深恶痛绝这个作弊的人。有一次有个学生作弊被我抓到了，哎，我说我讲那么多次哈，我说你还要这样干，我说你要我怎么办？哇，他跟我讲很多理由。他说老师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个不作弊是不行的。他说这个大家都在作弊，如果你不作弊，你就会吃亏，你的分数就会低，分数低，你将来就不能够这个申请到一个好的学校，不能申请到好的学校，就影响我整个的前途。我这讲起来变成我影响他的前途了。他甚至还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一看这个题目，我很紧张。他说我的爸爸有高血压，我说你的爸爸有高血压跟我的考试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我的爸爸有高血压，如果他看我考得不好，他的血压就上升，说不定他就会怎么样了。嚯，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我听这样说法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悲哀。我们为什么会没有感觉的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很富足，我们什么都不缺乏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良心的感动都消失不见了呢？我想这就是另外的一种可怕，就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很多的思想都倾向于帮助我们去消灭感觉，消灭我们的良知，消灭我们良心的作用。那些感觉，那些良知，那些良心的作用，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灵的作用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呢，很多的学说思想都倾向于把它消失。为什么我们消失那些东西呢？我觉得这是对人性的一个最可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觉得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把它消失掉。现在很多说法哈，就有人说啊，同性恋这个是很正常的哈，因为很多人都同性恋了。啊，有人说这个吸毒啊，这些东西也没什么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了哈、人生太悲苦了嘛哈，所以可以吃个药，可以让他忘记，这个也不错。我们倾向于消灭这个感觉，消灭良心跟良知的作用。我自己是在心理系教书的，我不是教心理学，我教社会学。但是很多时候，我会跟我的一些同事们发生这种辩论，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人，他们倾向于他们的学术的理论倾向于消灭我们里面应该有的感觉。有一种说法说，人为什么会有很多精神上的症状呢？哦，那是因为他的犯罪感的作用哈，说 guilt conscience。 所以有些人就滥用了哈，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这个 guilt conscience 把它消灭掉。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消灭犯罪感，而没有去消灭那个罪。到最后呢，我们连感觉都没有了，我们活在最终觉得很快乐，我们活在最终觉得无所谓，我们活在最终我们觉得人人都是如此，人人都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努力是把标准尽量降低，把标准尽量的降低，我们不去思想神的绝对标准，我们给的是一个相对的标准。所以有些人读圣经啊，很喜欢读出一个相对标准来，不喜欢也不愿意，也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放弃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一个绝对标准。这个标准不仅是写在圣经中的白底黑字，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标准都在你的内心深处。因为人跟禽兽不一样，你即使没有信耶稣，你的里面也有灵的作用，神的灵也在你的里面。尤其是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以后，神的灵更加的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都会发现一种经验，圣经上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圣灵的感动怎么样，是可以消灭的，是可以消灭的。如果你继续抗拒，如果你继续模式，如果你继续拒绝，有些你会发现圣灵对你没有作用，灵的敏锐就失去了，圣灵的感觉失去了，那是非常的可怕。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灵力贫穷，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就觉得别人都不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不错，我们觉得在灵里面我们是最好的，看别人越看越不顺眼，看自己越看越有意思。
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灵里面的情况。这种灵里的骄傲啊，我们这边说是一种 spiritually poor， 但是反过来，现在有很多人他不是 spiritually poor， 他是 spiritually proud， 他觉得啊很骄傲，很了不起，所以变成正好相反。所以耶稣说，什么人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呢？就是在灵里面我们看到自己亏欠的人，在神的光照之下我们发现自己不够的人，知道自己不足的人。所以我这边说，究竟有哪些感觉呢？第一，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在这位无限全能者的神之下，我们发现我们的智能才德均有限贫穷。我们算什么？我在美国讲道，常常有人告诉我说，你知道吗，这下面坐的都是 PhD， 害得我这个没有 PhD 的有点紧张哈。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去仔细思考一下的时候，我们现代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用我们的知能才德来取代了神给我们的启示。什么叫做灵里贫穷？我们发现我们所知的实在是很有限，我们的知能才德都是那样的有限。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约伯记37章、39章，甚至读到40章把它读完，我没有时间读。如果各位有兴趣，你回家去查考，你就会发现在那几章圣经的里面有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对话啊！我想我们可以随便翻出几节来看一下，让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约伯所面对的一个情景。我们请看一下约伯记，约伯记我们从第39章，我们可以看看37章啊，这边啊提到了很多的问题哈。约伯记像这边提到哈，这个第5节，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然后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对住个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然后第14节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在空中，那知识全备着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然后很多很多你知道吗，一直问，问到39章以后一直都在问这些问题，就是把大自然的问题一个一个拿出来问我们。我们会发现我们实在是很有限的，我们会发现我们整个的知能才德实在是不够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读这个那时候我们读法学院，所以我就想，哎呀，这个英美法系哈都是这个惯例法，就是判例法。我就在想，我说如果有一天呢，我可以把这些法院的判例都读完了，那么我就是权威了。所以我那时候很天真，我就想，哎呀，如果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个法院的判例给他读完。所以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傻头傻脑去打听，哎，我说究竟有没有这个一个书店哈，把美国法院的判例都出版了？他们说有，这个出版社叫做 West Publishing Company。哎，我说很好啊，我说我就到图书馆去找找这套书。我一找啊，找出来了，果然有，但是呢我大失所望。为什么我大失所望呢？这一套书哈，这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的这一套美国法院的判例，一共有3530个 volumes， 每一个 volumes 都超过1000页。所以我一算呢，不得了，如果我一个小时可以读30页，这个英文很不错了哈，一个小时读30页，每天读8小时，一年读300天，这很用功了哈。把这个判例读一遍需要读多久呢？需要读49年才能把它读一遍。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渺小，我们会发现人的知能才德真是有限，而且是贫穷。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凭哪一点你说等我想通我才相信上帝？你想通了什么东西？哪一件事情是你想通过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想通过的。所以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要凭我来找那位上帝。但是当我们在无限浩渺的知识的领域被无穷智慧的神一光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啊，
我永远也找不到你，除非你来找我，除非神来救我，否则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所以保罗这样的一个聪明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25他怎么说？他说神的愚拙比我智慧。我很喜欢这句话，上帝就算是愚拙也比我智慧，神的软弱比我强壮，这很了不起。所以我们说保罗当他得到这样灵里面的开启以后，他真的发现我们算什么，我们的智慧算什么，我们的能力算什么，我们的才德算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谦虚的人，不是我们勉强自己去谦虚啊，是因为我们真的被神光照，发现我们非谦虚不可，发现我们非觉得在灵里面我们贫穷，然后我们才会产生那样大一种需要，说神啊，我是这样的贫穷，求你充满我，求你更多的充满在我的里面。第二，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世福皆短暂有限，稍纵即逝。我们灵里面贫穷，以前我们会为我们的成就觉得了不起，好像我们刚刚看那个好了哥，对不对？功名、经营啊，爱情，我们觉得这个最了不起，这个好像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切。请原谅我，我知道很多在美国奋斗的人，真是把他的事业当中所有的一切。很多的基督徒忙忙忙忙忙，忙什么？都是为自己在忙，都是忙于自己的事情。而且老实说，有时候我们忙啊，是自己找来的忙。你说，哎，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读经，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聚会，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服侍。我不相信。为什么我不相信呢？你认为什么事情重要，你永远都有时间去做它。你不做的事情都是你认为不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同意同不同意我这句话。你随便怎么忙你都吃了饭了，对不对？为什么你觉得不吃不行啊？不吃我就饿死了，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决定我们为什么事情忙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价值观，那就是你的人生观。所以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不能发现世界上的那些钱财功名利禄那些东西都不过是短暂有限稍纵即逝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整个的人生投资进去。所以耶稣基督要说，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在春天会的一再提醒这一点，究竟是你赚了世界呢，还是世界把你赚去了？我觉得基督徒要想这个问题。我们每投资在世界中一分，你赚到一分，你就要投资你的人生一分，没有例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能爱主了，而且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不像以前那样单纯爱主。所以那个清华大学的张明哲教授，他是清华大学的校长，他就讲，他说基督徒的伤亡率很高。为什么会伤亡率呢？我自己常常想，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哈，爱主可以爱得很 romantic， 但是当我们逐渐有所成，当我们手头的这个本事，我们说这个 earning power 越来越强的时候哈，我们爱主哈就要爱得很真实，不能够 romantic。 我举一个例子，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读李温斯敦传，在非洲宣教，被狮子咬了一口啊，然后打开黑暗的非洲大陆，画出第一幅非洲地图，把神的福音传到非洲去，死了以后他的遗体可以埋葬威斯敏德市。哎呀，我那个时候读高中啊，我看了李温斯敦传，我简直羡慕得不得了。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我爱你，我说主啊，我愿意奉献给你，将来有一天我也要到非洲去做一个宣教士。我就想象啊，有一天我在非洲的蛮荒，在那个草原上面传福音啊，大声疾呼向他们讲道哦，然后就有一个非洲的土人从我后面啊就跑过来啊，拿了一把这个土枪土矛啊，然后我就在那边讲，我说上帝爱你，然后那个矛啪就从我后心插过来，然后我就倒在非洲的蛮荒大陆上，然后倒下去的时候我还不忘记把手摆成个十字架，然后就躺在非洲的那个蛮荒的土地上。我高中时候真的这样想，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想，
我就说主啊，有一天我要为你这样行道而死啊，死完的时候我还要做个见证，是十字架倒在非洲。但是我告诉各位，在那个同时我在教会里服侍，有一次开同工会，我跟一个同工啊为了一件问题发生争执。那个时候我的肉体很强啊，我刚刚信主不久，我发现很多人做礼拜常常迟到啊，这是美国的习惯啊。我就想这怎么可以呢，我说如果你跟总统约会你都不会迟到，为什么你跟神约会你要迟到？那时候我这个一腔这个热血哈、啊，我的这个迟到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怎么改法呢？那正好是冬天，我就把我们那个青年团契的那个椅子放两种啊，一种是木头椅子，一种是铁皮椅子啊，啊，准时到的坐木头椅子，迟到的坐铁皮椅子啊。我说这样很好，他一坐下去冰一下，让他警惕警惕。那是我读高中嘛，那爱主就是这么爱的哈、啊，爱得很肉体的。所以我就在同工会提出来，我说我这个意见一出来，好了哈、啊，以后迟到人都自己警告一下，他下次就不好意思迟到了。结果大家都反对，大家反对我就很气。我说好啊，你们也不管，你们也不动脑筋，你们也不想，我想，我动脑筋，我设计，你们又反对，就吵起来了。一吵完了以后啊，当然是很不高兴。有一个同工哈、啊，他那时候在大学读书哈、啊，我是高中，他是大学，吵起来说，他就把桌子一拍，他说你们开这会我不开了，马上就走了。他走了以后啊，他那么一走，我就愣了一下，但是我这个人很狡猾，我说没关系。咱们继续开会，我们就继续开会，好像本人吃得下任何的东西，宰相肚内可撑船。但是老实说，我的心里就恨那个人，我的心里就讨厌那个人，我的心里就拒绝那个人。从高中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我都拒绝他。在那个同时，我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死在非洲，但是我面前有一个人，我就是不愿意原谅他，我就是不愿意跟他讲话，我就是不愿意跟他点头。为什么呢？死在非洲是将来的事情嘛，将来死不死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如果要我跟他说对不起，是马上要的事情，是我立刻要把我的脸拿下来去跟他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的光照，我们只会觉得自己很爱主，爱得很浪漫，爱得很 romantic， 但是有一些事情神要我们立刻今天对付的，我们不愿意。我在台湾我做团契的辅导的时候，有一天有一群台大的同学很兴奋地跑到我家来啊，在床上叫我林哥哥。他林哥哥，他说我们刚刚有一个祷告会，哎呀好棒啊。我说为什么事情祷告？他说为大陆同胞祷告，我们迫切祷告求主打开大陆的门，让我们可以去向他们传福音啊！我们怎么祷告怎么祷告，讲了一大串。他们讲完了以后，我就浇他们的冷水，我说你们那次祷告根本不算。他说为什么不算？我们为大陆同胞祷告难道不可以吗？我们爱他们同胞难道不可以吗？我说当然是可以，当然是应该。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你那么迫切的为大陆同胞的福音工作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向你旁边的同学传过福音啊？你有没有开过一次口，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学讲过福音呢？我这样一提的时候，他们觉得很不好意思，哎，他们觉得哎奇怪，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说当然嘛，为大陆同胞祷告比较浪漫一点，但是明天到班上去向隔壁同学传福音，那个不简单，那个是你马上要拿出来的一个奉献，那个是你立刻要交出去的一个奉献。我自己常常感觉到，如果我们没有今天的立刻的奉献，我们不可能有将来的奉献。很多人说将来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服侍主，如果主开路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的服侍主，那都是很浪漫的想法。神要让我们看到世界上这些福气都是短暂，都是有限的，都是稍纵即逝的。所以除非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有限的物质肉身投资在永恒的价值中。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永恒价值的回报，我们得到的是神所赐我们一个最大的回报。所以他这边说虚这个清心的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觉得我们贫穷，我们虽然有一些东西，但是在神的面前都是破烂的东西，算不得什么。我在春天会中曾经提过，对不对？保罗他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 哎呀，很多说，哎呦，这要丢弃万事，这怎么舍得？哎呀，这个博士好难才拿到哈。我在这个Ohio大学的时候哈，哥伦巴斯那边的时候，我就特别去找宋尚杰的博士论文。啊，你们知道宋尚杰是 OSU 毕业的，哎，我就居然找到了宋尚杰的博士论文，他的化学博士论文，1926年写的，我就把它引印出来，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可以拿回去做我们教会史的资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读书好不容易啊，我们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啊，我们好不容易才有这样一个安定的一切的环境，我们怎么可能把它放下来走主的道路呢？这是你的人生观的问题，这是你在主的面前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是神的灵有没有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灵里面的贫穷的问题。我们抓住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保罗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哎呀，我们看的是万事，哎呀，这个万事多可爱，这个万事多好。但是保罗的眼睛被神的灵光照，他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看作粪土。看作粪土，那一切算什么呢？看作粪土不算什么。所以我们这边有两节参考的圣经，各位可以看哈，约翰一书，我们可以翻开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2章第17节，我们从第16节读起好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346页，两段圣经346页。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这边看到了一件事情了哈，你所投资争取的是都要过去的东西呢，还是永远长存的东西呢？所以当我们灵里面贫穷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啊，我怎么投资那么多时间去抓住那些马上就要过去的东西呢？我的眼睛怎么没有开开来看到那些永远长存的福气呢？如果你没有这个看见，你没有真的得到主的福气，没有享受到那个虚心的那个灵里面贫穷的福气。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圣经，彼得前书1章24节，彼得前书第1章2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336页上面啊，24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这边提得很清楚了，我们说的其实是什么呢？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人生都投资在马上要凋谢的东西上面去，你怎么会有福气呢？你不能够享受那个真正的神所赐给我们那个价值跟福气。所以当我们的眼睛打开了，我们的心灵打开了，我们就真的忽然间发现，主啊，我是那样的贫穷，我要把我的人生观转移过来，我要把我的价值观转移过来，我要投资在你永恒的永生的价值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边讲的第三项就是说，以神的形象荣耀为标准。什么叫做罪呢？也许我们当基督徒就觉得，我们好像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不犯罪了嘛，我们考试也不作弊了，我们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打牌，也不骂人，只不过有时候心里恨人家而已哈。我们是好人，甚至我觉得我们比别人好一些。但是圣经中定义这个罪这个字很重要，罗马书3章23节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的，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然后下面怎么说？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我们贫穷？我们跟神的荣耀一放，我们就发现我们真是贫穷。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荣耀活出来呢？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呢？特别我们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所谓世风日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道德标准是越来越低。如果我们基督徒也在这个地方大讲说情境伦理啊，我们也跟着一起低下去了，我们也许觉得很满足，也觉得不错，甚至觉得我们比他们还好一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亏缺了 神的荣耀，神那伟大的荣耀。我们在世上，我们就应该代表他的荣耀。所以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不要叫人小看，我们不要老是用一个很属灵的话来逃避我们的属灵的责任。有些人说啊，你不要看我了，你看神就好了，我是不好，好像就是我就是个坏蛋，没关系，我可以坏，你看神就好了。老师说，世人就要看你，他就是不看神。你没有理由要求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去看神，他看不到神，他就要看你。我很喜欢一首诗哈，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棵圣诞树，让别人看到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就是一棵圣诞树。所以耶稣说，这个保罗说，你们明显是耶稣基督的见信，是一封 recommendation 的 letter， 很重要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见信，所以人家看到了我们就知道耶稣是谁。我们明显是耶稣基督的香气，人家闻到了我们就闻到了耶稣是谁。所以我们没有这种借口说我们可以不需要那个样子。当神的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呀，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亏缺了神的形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神的荣耀、把神的形象都亏缺掉了。换句话说，我们什么是基督徒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人生的标准。耶稣基督怎么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完全，像谁完全？像父神完全一样。”我们不要取法乎下。我们说：“哎呀，虽然我们不太好，哎，也不错了。最少没有每天打麻将，我们这是一个礼拜打一次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太可怜了。”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小的笑话，很有意思哈。说有一个这个强盗啊，这个去抢个人，抢到把他衣服都剥光。那个人就说：“哎呀，说老爷给老爷，请你留眼，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你把宝贝都抢光，我还要回家。”那个强盗说：“你还说我没良心？我如果没良心，我连你人都杀掉了。”我们的标准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形象、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亏缺了神的形象、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是我们的罪。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的八福里面有一幅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的面前为罪忧伤痛悔的人。我觉得基督徒最可怕的原因是说，我们天天说我们有赦罪的快乐，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罪忧伤痛悔。我们甚至于犯罪犯得很习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跟我们谈到罪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做那些罪恶的事情，不可以的，断乎不可。他用四个字很清楚，断乎不可。所以我们有一个虚心，我们发现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够，我们要求完全，我们要像神的那样的完全。像保罗在这一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哈，他说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诗篇第51篇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知道自己的不足，这样的一个标准，一个属灵凌晨的标准摆在我们面前很重要。只有当这个标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会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自己是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如果我们连饥渴的感觉都没有，那么我们怎么会得饱足呢？我们是一个病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饥渴的感觉，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不错了。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到地步，我们骄傲起来，我们觉得已经很够了啊，我已经很对得起神了，神已经占了我很便宜了，我已经献出很多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要把这一切都加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就属于神的国度，他们必属于神的国度，他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了。只有虚心，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不足，我们才会发现我们需要神。
当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感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多的去寻求、去追求、去认识这位奇妙的神在我们生命内在的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成为一个寻求他旨意的人。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相信神要赏赐，我们要发现觉得我们不够，我们才能够经验神那丰富的赏赐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怎么样一回事。我自己在高中时候信主，我刚刚讲过了，我也有一些侍奉，我一直到我高三的时候，我参加一次培灵会，神的灵光照我，我才发现我愿意去非洲宣道，甚至为耶稣去死，那是一个浪漫的想法。耶稣要我今天就成为一个现实立刻的一个为他而死的人，你愿不愿意？你说认一个错也算是死吗？是的，你去向一个人认错就是致死你的骄傲，就是放弃你自己的面子，就是舍弃你自己。所以当神灵在高山把我光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神啊，我愿意学习每一天来做一个基督徒，而不是将来应许说等我赚大钱的时候我来奉献一大笔钱来建个大教堂，或者我将来怎么样我去奉献我自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还不如我今天现在立刻的奉献更加的重要。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进到大学去读书，感谢主，我真的感觉到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很丰富的与我同在。每次当神向我启示的时候，我自己常常感觉到，我觉得我们对于奉献这两个字哈，我都常常觉得是不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应该更加的考虑，奉献不是我们去给神，奉献是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爱他。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神竟然要我这样的人去奉献去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喜乐很喜乐。我在台湾有些时候参加一些聚会，特别到了聚会的最后一天，传道人就会呼召说，你们当中谁愿意服侍，谁愿意终身奉献，请你们到前面来。感谢主，圣灵感动，有些人就走上奉献的道路。但是我也觉得很纳闷，很多人是一边走就一边哭，走到前面来跪下祷告，哭得更伤心。我想可能有一种潜藏的错误，觉得好，主啊，你既然是神，我是你的老百姓，斗你也斗不过去啊，现在你既然呼召了我，那我就只有来走这条干枯莫浪灾的这条路哈、啊，我们可能会这种感觉，哎，越想越觉得伤心，就哭起来了。我发现有些人做基督徒哈、啊，大二大三都可以做得不错，到大四就做得一塌糊涂。我就碰到这样一个 case， 我的一个学生，他是心理系的学生，他是团契的基督徒的见证。神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国度，然后他要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走上去侍奉他，这是他多么大的赏赐，这是他多么大的祝福。我在宇宙光做义工，我很感谢主，十二年以前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参与宇宙光。那个时候我在几个大学里面兼课，中原大学是我的专任工作，我在阳明医学院兼课，我在东吴大学兼课。然后当我觉得主在呼召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跟中原说，我说我课只教我最少的工作时间八个小时，然后我就去辞阳明医学院的课，然后我就去辞东吴的课。我去辞的时候，阳明医学院的院长是韩伟、啊、他很爱我，他跟我讲，他志平啊，你考虑考虑，他说你知道啊，进国立大学教书不容易啊，他说你占一个缺进来啊不容易，你要走了以后在后面排队的一大堆，他说你走的话你大概再也没有机会进来。阳明医学院的教务长何弟兄我认识，那个时候是刘家玉弟兄，也是我很爱我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志平呢，你要知道狡兔犹有三窟，他说你现在他们吃光了就跑到中原去了，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将来怎么办。感谢主，我觉得主没有剥夺我任何的东西，我辞掉那些工作的时候，也许就人来看我失去了一些机会，或者甚至于更现实一点讲的话，我辞去一堂课我就少去一堂课的薪水，宇宙光没有补给我这些薪水。但是我觉得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他拣选我， 让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能够在他荣耀的神圣的工作上有份。所以我们黄弟兄很喜欢讲一句话，说越服侍越喜乐。我也很喜欢这句话，真的越服侍越喜乐。我们越服侍就越发现我们的主是那样的一位荣耀的丰富的完全的主，他负所有的责任。我做义工做12年，现在进到第13年，我就感觉到主的恩典是那样的丰富，主是那样的爱我，主让我在这样的一个事工的里面带领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灵性上的复兴，主是那样的爱我，主让我在这样的一个事工的里面带领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灵性上的复兴，经历了许许多多信心的功课，是我以前永远学不会的，神都赐了给我。所以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去服侍神，是神用他的恩典给我们机会。所以当我们从这样一走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心里面喜乐，心里面充实，心里面快乐。我的学生常常会来跟我讲说，林老师你怎么那么快乐。有些人会问我，他说林老师，我们发现你好像跟别人不一样。我说是啊，我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花的每一分钟都是有意义，都是有价值的。我赚取了不是金钱，也不是什么名誉地位，我觉得我赚得的就是神所赐给我那个宝贵的生命的意义。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很羡慕保罗那句话，说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喜欢这句话，我心想如果我们到最后的一天，我们能够这样坦然的当众宣布说，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尽了，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要进去了，你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成功。耶稣虽然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斯蒂凡虽然死于乱石之下，但是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我盼望有一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后悔，没有后悔我们今天白过了。每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后悔我们这一年是浪费掉了。当然有一天当我们也必须走到生命中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能说主啊，感谢你，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你的恩典。我们还不够，我们马上要去见你，求你把你灵里面的无穷的丰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你是不是个虚心的人呢？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的亏欠，看到我的不够，看到我的不义，看到我的罪恶，看到我里面各种各样的软弱。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爱了我们，实在是你用你的恩典来拣选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服侍你的道路上，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真是看到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你是那样的拣选带领了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如果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亏欠，如果我们还有很多罪恶没有对付，如果我们还在逃避你自己的恩典，如果我们还在骄傲自大地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主，求你怜悯，求你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观，给我们一个新的价值观，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观，让我们知道唯有服侍你是最大的喜乐，是最大的得着，是最大的快乐。赞美感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